这是尼希米最后一章，有没有觉得尼希米很凶？你会不会感觉太过分了？何必拔人家的头发？那么凶干嘛？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来处理。尼希米把圣城的城墙盖好了，那他怎么叫做圣城呢？他需要让住在里面的人成为圣民，那么让里面的成为圣民就叫做成圣。那我们可以说尼希米记用了前面六章描述怎么样把那个硬体城墙盖好，有很多困难，可是城墙盖起来了。可是后面呢，第七章开始呢，他是用很多方法怎么样让住在里面的人成为圣民，这样那个城成为圣城才有意义。可是最后一章我们看见他是失败的，他搞了半天他才休假回去波斯，我们不知道多久，一回来整个都完了，整个都乱七八糟，所以他很生气。他说那我在做什么？我花了那么多精神，硬体软体都建设好了，结果还是这个样子。尼希米最后，尼希米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记得吗？刚才我们念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祷告，有没有？大家，我们来念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的结束是用一个祷告结束。所以可见尼希米对他这样这一次这么厉害的让人家觉得太凶的方法他也没有把握，结果可以持续吗？这是尼希米最后并不是一种很得胜很快乐，是带着一种忧伤跟神祷告求上帝施恩。跟你们讲一个阿拉伯的故事，那个故事说有一个阿拉伯人，他有一只骆驼，有一天呢，他在沙漠在那边过夜的时候，他的帐篷外面有声音，那个有一个东西在动，然后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主人，外面太冷了，我的鼻子快冻僵了，可以让我鼻子进来吗？所以阿拉伯的所以这个故事就叫做小心骆驼鼻子， Beware of camel's nose。 那主人想说鼻子还好吧，鼻子一点点嘛，好，那鼻子让你进来，这个骆驼鼻子就进来。那感谢主人，哇，这个好多了，这个鼻子在那个帐篷里面。好，那鼻子哦，我要睡觉了。那没有多久呢，还是有声音。然后主人啊，冷的头很痛，只有鼻子不够，那个头真的好冷哎，好不好？头就好，头就好。主人想，头还可以吧？啊，谢谢主人，哎，头进来了，感谢主人，我的头进来，哇，这个好舒服哦。啊，好了，就到头为止了哈、哦。那隔了一阵子呢，哎，又有声音了，又有什么困难呢？他说、哦、明天还要走很远的路，我脚快要冻伤了啦，这两只脚如果冻伤明天就不能载你走路了，两只就好，两只前脚，别的都不进来，只有两只脚。他说好，只有两只脚。然后好，那谢谢主人，两只脚进来了，他就不再有声音了，那个骆驼就没有声音了，那个阿拉伯人就安心的睡觉。你知道没有声音不久结果是怎么样呢？骆驼整只都进来了，那个人呢被挤出去了，因为帐篷没有那么大，那个人冻死了在外面哈、哦，骆驼怎么进来？那这个就是那个故事，就是小心骆驼鼻子。我们觉得那个算什么吗？一点点啊，没有什么坏处了哈、哦。可是如果那个是罪的话，就跟这个一样，它不会停在鼻子，鼻子进来，头会跑进来，脖子会跑进来，脚会跑进来，然后整只骆驼就跑进来哈、哦，那你就完蛋了。好，我们说尼希米怎么想办法要让选民成为成圣呢？他请以斯拉来开查经班，他让大家过祝棚节，他举行完工的感恩的献诚的礼拜，他还举行一个悔改禁食祷告会。哇，他做了很多事情，希望把这些老百姓弄好。最后他不放心，还让他们发誓，大家签名说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律法来过生活。对，他最后的一次就是签名发众启蒙誓。好，尼希米那人这样的安心了、啊、大家都发誓了应该会照这样做，他就归国回到波斯去述职了。过了一段时间跟老板请假跟国王请假回来，看没有，整个都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他们发誓的内容是什么吗？有四个内容，如果你还记得，尼希米记十章。那么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律法来做事情，就是生命记写的哈，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谨守诫命、律例、典章，这样可以得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发誓的内容就是说，有权势的老百姓，大家都发咒起誓，一定会遵行神界的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主所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尼希米记第十章，他们发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他们会维持这个圣殿，让它运作正常，有很多神职人员，他们会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来服侍。生命记说，你们要按自己的力量到耶和华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他们就订立，每年每一个人捐一色克勒的三分之一，让神的殿可以好好的运作。这是他们发誓的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礼拜天不会做生意，一定会好好的守安息日来做礼拜，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内容。摩西五经说第七天是圣安息日，要做礼拜，要圣会，什么工都不要做，要休息，要做礼拜，这是利未记讲的。所以他们发誓说我们要这样做，如果有人真的要卖东西，我们绝对不会卖，就算是 on sale 我们也不会卖，就算是大打折跳楼大拍卖，我们也绝对不会卖，发誓不会卖，不会买。第四个，不会跟其他宗教的人结婚，为了保持他们宗教信仰不会被污染掉，所以他们说绝对这个婚姻绝对不会这样子，一定不跟他们通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通婚的话，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恐怕他们的信仰会有问题，这个生命记讲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发誓的第四个内容，在婚姻上面我们很小心，女儿不嫁给他们，儿子不娶他们的女儿做媳妇，这个我们会保护住我们的子女的信仰。这是四个内容，一个是生活的行为，一个是金钱的处理，一个是时间的管理，一个是婚姻。这四个内容尼希米回来发现四个都变了，没有一个守住。要顺服遵行神的律法，结果呢就出了问题。你不记不记得尼希米在盖城墙的时候有三个敌人，三个敌人都有名字啊，一个叫何伦人哈，这个叫三巴拉，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是亚门人多比亚，对不对？那个多比亚。第三个是阿拉伯人什么给森哈。好，那这三个就是跟他作对啊，威胁他啊，恐吓他啊，给他写黑函啊，就想尽办法要拦住他，他还是盖起来了。你知道吗？第一个出问题的是祭司，因为特别是亚门人啊，亚门人跟摩押人在以色列很凄惨的时候，他们不救他们，不给他水喝，不给他东西吃，所以那时候摩西就说以后亚门人绝对不可以进到圣城。这个祭司啊，他居然跟这个多平亚结亲家，结亲家就结亲家没关系，为了这个亲家居然把圣殿里面的一个库房的东西清出来，让亲家做他的套房住到里面去，所以这个敌人就住到圣殿里面的一个库房里面去了。这个多平亚哈，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他就跟多比亚结亲了，然后为他弄个房子，怎么弄呢？就把本来要放这些素祭乳香这些东西弄出去，然后把房间空出来给多比亚做他的客房，他进耶路撒冷有地方住。这是第一个，没有造摩西的律法。第二个，奉献支持神圣殿，我想是有关系的。这个本来这个房间不是要放这些吗？这些是要给利未人的啦，给祭司的。那这个房间给多比亚住了，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有收成，我要奉献拿来，没有地方放了，那个房间已经别人在住了，所以我想我就算了，我就不。结果不拿进来，结果呢，那些利未人啊、士班啊，那些每个月从这边拿信奉的就没有饭吃了，所以他们只好去开计程车，这样知道吗？没有办法，不要笑，台湾有很多牧师在开计程车，知道吗？特别是原住民的教会，因为教会没有办法供应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所以牧师礼拜天讲到礼拜一到礼拜六要出去做工，有的要养鸡，有的要种菜，所以你说他怎么专心来准备礼拜天讲到？没有办法嘛，台湾还有这样的情形。 他们那个就是这样，就是不好好供应他们，这些神职人员不得供应，只好自己想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些利未人啊，他们没办法这样好好上班嘛，哦，所以呢，他们就跑到自己田地了。那当然，他们去做这个事呢，这个事情就不能好好的做，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礼拜就受影响，还有安息日分别为圣。结果不是这样啊，做生意啊，礼拜天生意最好做嘛，怎么礼拜天不做很可惜嘛？所以大家都做哈。犹太人呢，你看有卖酒的，哦，有酒的、葡萄的、无花果的，什么都进来哈。啊，做这样的生意，所以整个都乱了啊！不跟异族通婚呢，通婚的啦。那个刚才讲那个祭司啊，他不止跟多比亚结亲了，他的孙子就是做传巴拉的那个女婿。啊，所以呢，所有的孩子呢都不会讲希伯来话，啊，这个就问题来了。因为小孩子他们的信仰是必须要会念希伯来文，或者没有办法。他们13岁的时候要做一个仪式，叫做 Bar Mitzvah， 听过吗？叫 Bar Mitzvah。Bar Mitzvah 就是这个小孩子要会念希伯来文，可是他的孩子不会啦，因为妈妈是雅斯图人啊，是亚门人啊，是摩押人啊，当然就是教他们的话，所以这个小孩子的信仰就有问题了。所以尼西米就觉得很压力很大，他觉得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断代到这一代。台湾现在也有一点点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有很多外籍新娘吗？他生了很多新台湾之子，可是不会讲台语，不会讲国语，他们就是讲他妈妈的话，我们叫母语啊。所以将来台湾的社会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异族通，不是说异族通不行啦，可是要知道有代价。就是子女的宗教信仰、子女的文化成长呢，就会面临这个不同文化下面的压力。对他们来讲，不会讲犹太话不是问题，可是将来他就不会念神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大。所以他就开始拔头。尼西米的处置，好，既然你让东皮亚住进来，我就把他扫地出门。所以他很凶的，把他的东西都丢到外面去了。洁净圣殿，多比亚的家具都被抛出去，然后把它喷干净，连多比亚的味道都要弄掉，喷干净，然后呢再把那时候搬进来，那这样才能够恢复这个礼拜嘛，因为他们本来要库房的东西都把它恢复了。记不记得耶稣也曾经很凶啊，或者人家在礼拜堂在那边做生意，人家翻桌子，我不知道有没有白马克风，但是 他有翻桌子，然后赶啊换钱的啦，卖鸽子的啦，赶得鸡飞狗跳的，他觉得不对，他处理得很严厉。还利未人没有得到供应，那他就请他们再回来，他们都跑回去自己田里了，然后回来，我叫他们再供应给你，就是开始重新建立这个，就叫利未人回来，然后犹太人就开始，因为都黄金空出来了嘛，所以他就开始有人就开始奉献。保罗也说，每逢七日第一日，大家要有安排的奉献，以免临时凑不出来。那我就想到我们教会这一点做得不错，你知道吗？当我们跟一个宣道士或是一个宣道机构说我们要支持你的时候，他们就预期每个月你会固定支持我。可是我们弟兄姊妹在奉献宣道上面没有每个月奉献，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形，就是这个月到了，本来要寄5000块给这个机构，可是奉献只有3000块，怎么办？我们的小会就说，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从我们的经常会，我们教会的经常会拨，然后补给他，不要让他们就是耍碎尾，就是这个月有就有，没下个月没有就没有。那等，可是他每个月都一定需要，那个要固定的，这个我把它称作负责任的奉献，这个要有计划。所以我们的小会的决定就是说，啊，不够行政会补。你知道去年吗？我们最后不够50几万。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在周报写说，我们今年要支持这个宣道，这些宣道事工我们差50几万。又跟神感动，我们有一个弟兄，我不知道弟兄还姊妹，他就神给他有钱，大概说50几万我全部奉献，而且他奉献更多，所以我们去年是补足了。前年以前没有，我们常常都用经常会补，我觉得是应该，这个代表我们有计划，我既然答应你我要支持你，那我就是固定的支持你。有一些人奉献是靠着感觉，就今天很感动我就奉献，今天没有感动我就不奉献，那些需要奉献来生活的人就很困难，他不知道怎么办，每个月都不晓得怎么生活，这个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保罗也劝他们说，你们要有计划， 奉献有这样的一定的计划，这样是比较好，负责任的奉献。好，礼拜天安息日最好是做生意，因为安息日的那个啊客人最多嘛。那尼希米就骂他们，警告他们，把门锁起来，派人看门，不可以让人家进来。有一次彼得做错事情，保罗也是当面就指责他，有不对就应该讲。其实我有一点在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是借人家的地方嘛。将来我们礼拜堂盖好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礼拜天不是只有来教会一个小时，我们把时间拉长，看怎么半天或是一天，就是礼拜天我们的小组分享啊，我们的什么主日学教育啊，我们什么都是礼拜天，真的是变成一个安息日，这一天就不做别的事，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教会，将来我们就比较多地方嘛。希望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是我们真的是在教会，不管是诗班在那边练诗也好，小组聚会啊，儿童在那边或是在那边休息聊天都好，就是这是一个安息日。我不晓得这样神会不会祝福我们，就是我们努力的把一整天放到神的面前。找把别人头发找不到，找到一张把自己头发的，气得这个拔头发。那我后来去查，以斯拉碰到同样的事情，他是拔自己头发；尼希米碰到这件事情，他是拔别人头发。我在想，尼希米可能是光头，所以他拔不了头发，他就拔别人头。可是觉得很凶，需要这样子做吗？因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到后代的信仰，所以他处理得很厉害。所有四个当中，我觉得这个他处理得最严重。我就想到我有参加台大的研究伦理委员会，那我们知道吗，我们医生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就要考虑到被你试验的人的安全，他的利益这个要考虑，所以我们都要跟要来参加试验的人就是要说明说，这个试验是研究什么药，它有什么副作用，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让要参加的人知道了以后他签名然后才参加，这是起码保护受试者的。可是呢，当中对小孩子保护要加倍，因为小孩子不懂保护自己，看懂吗？所以我们叫做弱势族群的研究要特别的注意，我们这个委员会要特别的帮他们把关。我的感觉是尼希米在那边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动作影响你自己，你自己要下地你就下地了，可是影响小孩子，他觉得就不应该，做父母的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反应的特别强。耶稣曾经反应很厉害，他说如果你眼睛乱看，右眼看到不对的地方挖下来，这样不会整个人都到地狱去，一个眼睛不见还好，如果你的手乱摸，把手砍掉，这样的话你一只手进天堂比全身下地狱还好。所以有时候耶稣对那个小小的错误他也是很严厉的要求，就是严格的处理。最后尼希米花了三个祷告，他知道他再怎么用心的做不一定结果会留下来，所以他跟神说，神啊，求你施恩典，不要把我努力做的事情都抹煞掉了。诗篇九十篇十七节也说，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如果说你一生很努力，你离开了以后都不见了，你会觉得很窝囊，就是那你在做什么嘛？你这一生做了半天呢，结果都不见了。他跟神祷告说，求你恩待。好，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好好的做，我们一离开不保证结果会保存，这是尼希米所碰到的第一个痛苦的功课。他走的时候他有交代哈拿尼，也有交代哈拿尼亚好好的看守，他派哈拿尼还有哈拿尼亚管理，因为他是忠信的，结果他就回去了。亚达薛西往32年回去，回去不久再回来呢，整个都走样了。所以呢，好的领袖不一定保证有好的结果。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让他们跟神签了约，说这个十诫我们要这样做。上帝跟他说，好，你上来，我告诉你那个会幕怎么带，上去40天下面就走样了，他们弄了一个金牛犊。摩西那么好的领袖也是一样，他一离开会众就走样。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加拉太设立的教会，他一走加拉太人的信仰就走样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感觉说，很好的领袖不一定能够保证结果会留下来。第二个就是罪，有不对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它是骆驼的鼻子而已，它是一只骆驼啊，只是鼻子先进来，所以你要小心。你知道吗？那个豆皮亚，它不是住到至圣所，它不是住到圣所，它没有，它只是住到圣殿的一个仓库，知道吗？一个库房。所以我们会想说，那个算什么嘛？对不对？圣殿有那么多房间，那只是弄一个库房，为什么那么在意嘛？就无所谓嘛。那个尼希米不行啊，圣殿已经亚门人不可以进来，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库房也是不行的、啊哦、你不要想说啊，那个没关系啊，那个小房间绝对不可以，一点点都不可以、哦、那只牛，那是让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牛呢？摩西不是哎呦，黄金 把它打成什么别的东西了没有？烧光，把它烧光，磨成粉，放到水里，一点都不留下来。不，哎呀，可惜啊、哦、那个是金子呢，不行。所以呢，他把它磨得粉碎，用火烧掉。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成圣的过程，魔鬼常常用骆驼的鼻子来跟你讲话，说那个没什么啦，你不要那么凶，对不对？一点点，小意思而已，那个不是什么大恶啦，小恶。可是要记得哦，小心骆驼鼻子会把你挤出去的。还有奉献，我想奉献就是奉献了，什么关系？可是奉献呢，跟关系很有密切。他跟那些把奉献停止说，你们怎么离弃神的殿？不是说你们怎么没有奉献，没有奉献是离弃神的殿。曾经有一个女人，她把她的拿达香膏打破，然后把油倒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就引起耶稣门徒的批判。三十个银子很贵的，那不是太可惜太浪费吗？可是耶稣说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感受到我就要离开世界，只有他感受到他对我的爱，让他知道为我预备我死的时候你们不会做的事情。所以他说全世界只要讲福音都会讲到这个人。所以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让她敢奉献。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安息日，刚才我讲过，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家可以真的是守安息日、哦、不止敬拜还可以休息，就是这两个、哦、你看阿摩斯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做礼拜，因为在讲说什么时候牧师可以讲完，我好赶快去做生意、哦、要摆摊子了，怎么牧师怎么今天讲那么长、哦、你看他们是在礼拜堂在做礼拜，可是心不得安息啊，哎，赶快出去做生意、哦、诗篇说要休息，要知道我是，如果敢休息敢参加敬拜，我在外方会被尊崇。再来就是子女的信仰，他们的儿女呢，一半是不会说犹大话，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得到这个信仰。这个生命记有一句话叫 Shema， Shema， Shema 其实意思就是听、啊、他们很注重这一段话，这一段话他们呢写成小小的字、哦、绑起来放在一个小盒子，绑在额头这边一个小盒子，他们写在 一条皮带上面，绑在他们的手是要背起来，这个非常重要。他们的城门会有一个小盒子，里面你打开里面就是放这个薛马，这个薛马呢就这几个字，我们一起来念他这个薛马。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尽心尽力，这个很重要。不止你要背好，你要去做，你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换句话讲，就是这个信仰如果真的重要，你在乎不在乎你的子女有传承下去？如果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只是信什么教都一样，那就无所谓。如果你觉得这个是跟他们永生有关系的，那么你做父母的，你会为子女的信仰在意吗？记不记得保罗很高兴提摩太，他得到信仰就是因为他的阿嬷罗伊把信仰传给他的妈妈尤尼基，尤尼基再把信仰传给他提摩太。我多么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把我们的信仰好好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最后 尼西米做完那些事情以后，他跪下来祷告，他求神施恩典。可是他是做完他做的事情以后，他才跟神祷告。他说我派百姓按定期献财跟出手的事，这些他要做的事情他都做了，然后他跪下来跟神说，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常常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说，求神你施恩，可是你有没有忘了你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做？有的人碰到困难拼命的做，可是他忘了祷告，他以为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觉得尼西米是他做的，他做，可是他做不到的部分，比如说他做完了，他退休了，那后面的人怎么办？他做不到了，他就跟神祷告说，神求你纪念，求你施恩。其实旧约也有这样的故事，新约也有这样的故事。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要从沙漠渡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发现约旦河的水是满的，不知道怎么走过去。那他们就跟神祷告，神说好，叫祭司抬着约柜脚先踩到约旦河里，我就把水弄断让你们走过去。这里有两个动作，祭司没有办法把水弄起来，他们做不到，那个神要做，可是祭司有办法把自己的脚踩到河里面去，这个祭司的脚做得到，对不对？所以神很清楚说，你们做你们的，我做我的，你做不到的我做，你做得到的你要做，你脚不踩进去我就不把水弄起来。所以在这里没看见，人该做的是把脚踩进去，上帝做的是把水弄断。这是九，在新约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把坟墓的石头移开。耶稣没有自己去移，他说你们把石头移开，这他们会做。他们说死人呢，那你把石头移开，要叫死人活起来你们做不到，我做，可是石头移开你做得到，你做。所以当他们愿意把石头移开，耶稣就祷告，然后拉撒路就出来。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拉撒路出来是绑着那个布，全身绑得像木乃一样，所以他不能走路，对不对？他只能怎么样？只能这样，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把他的布弄开，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做吧。所以这里很清楚，在这个耶稣做我们做不到把死人复活的事情之前之后，人有做他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尼西米在那边可以看到，是他做了很多他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他不能做的他就跟人祷告，祷告跟行动是配合的。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英文说什么， We do 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你有没有尽你可以做的把事情做好，然后你知道你没有办法的部分，你就跟神祷告。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是负责的祷告，是参与的祷告。如果用我们的中文来讲，叫做尽本分靠主恩。你不靠着自己的努力，可是你要努力啊。有些人只祷告什么事都不做，有些人拼命做忘了祷告，这都很可惜。其实两个都需要。海地出现那么大的困难，我们教会印了周报，我们祷告，当然要祷告，可是祷告以外你要问神说，我能做什么？我自己如果不能过去的话，我可以奉献吗？我可以怎么样吗？我们要问我能做什么。我觉得这样是真正的祷告，对不对？就是祷告把自己算在里面，神如果你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该做的我做，我做不到的神求你施恩。我想这样的祷告神会。结论，领袖没有办法保证将来，真心的盟誓也会失败，这个是我们人的软弱。金钱的奉献跟休息敬拜跟我们成圣有关系，还有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办法传承给我们的后代。罪你要根除，你才能够逐渐成圣。记得骆驼的鼻子，不要让它在那边有机会。尽你的本分，然后求神来施恩，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来靠神的恩典。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把尼西米记走完了，看见尼西米一听到故乡城门被火焚烧，城墙倒塌，他从你得到这样的一个负担，他就跪下来祷告。看见他把一切都完成了以后，他也知道他的努力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也不能持久，他还是跪下来祷告。主啊，尼西米是用祷告开始，用祷告结束。他知道不是只有硬体的建设，也需要把人建设起来。他知道有许多需要努力的， 主啊，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对罪恶太温柔，主，让我们能够根除这些小小的罪，不至于这些罪把我们整个毁灭。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